人到了晚年呢，还是要保持自己的活泼啊，快乐啊。那么有老朋友呢，我们也要经常跟这些老朋友呢聊聊天，我们的生活圈子呢才不会越来越小。那么当自己呢情绪还有我们的视野呢越来越小越狭窄的时候呢，家庭里头会带来了什么呢？不愉快的氛围。那么如果我们有开阔的胸怀，婆婆还有公公每天呢都是笑脸常开，这个家里呢肯定非常的幸福，大家回来呢也会融合在一块，说说笑笑，那就非常的好。所以我记得呢，我公公在的时候呢，全家只要有我公公我婆婆在，一定是从头笑到晚。一直到现在呢，我的婆家呢还是很幽默的。比如说去年呢，我婆婆因为急性盲肠炎，那么我在大陆没有回去探望她，所有的婆婆的这些孩子还有媳妇还有孙子孙女们都去医院呢探望老人家。结果这个护士呢吓一跳，哎呀，你们家族怎么这么庞大，从来呢没有这么多人呢来探望一个这个母亲或者婆婆，这么多人来探望她。结果我这个大的小叔呢就开玩笑跟我婆婆讲，他说，妈你真幸福，幸亏呢你们没有把我们栽培到博士，如果我们呢个个都是博士呢，你就会四分五裂，这个家庭呢，一个如果在美国，一个如果在东京，那完了，你现在生病都没有人会来看你。结果呢把婆婆呢逗得哈哈大笑，幸亏呢我们都不是那种料子，你也没有把我们呢栽培这样的这个成功人士，所以呢我们都还可以围绕你身旁，你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全部都可以来探望你照顾你。所以婆婆呢也笑得很开心啊，不能大笑，笑了伤口就不好。所以你看哦，就一个家庭的氛围我们应该如何去经营。所以呢记得呢每一次到除夕晚，然后婆婆呢就开始发红包，那么我们呢这个妯娌还有做儿子的啊，这个我先生还有他两个弟弟，我们都要呢讲一句好听的话，然后来祝福婆婆。哎呀，你这个氛围呢真的是从头笑到尾，真的是很难得。那么默雪呢因为今年在外头都没有表现的机会，所以到了除夕的年夜饭呢，一定是我捡起手碗起来，捡起这个袖碗起来，大大干一场，大做一些饭菜。那么做出来的菜呢不见得好吃，但是呢我在做的过程当中非常的欢喜，所以呢在做的过程当中，因为佐料啊什么都不太会加，然后心里就祷告着，哎，希望我这个做出来大家都能欢喜的接受。所以呢看到每一盘都吃光光，我就特别的高兴啊。确实呢人在真诚底下所付出所做的没有回报或者计较的情形底下，做出再难吃的菜也会变得很好吃。那么因为我是一位素食者，所以呢我做出来的这些素食呢家人就特别能接受，我们不要排斥他们荤食，这是习惯问题。所以呢有很多人也问我，他说家人呢不愿意吃素那怎么办呢？我说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人家还没有吃够你就别着急吧。因为呢你干着急或者说要去引导又没有好的方法，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呢，千万不要制造对立跟矛盾，我们只能用健康的角度来劝他们少吃这些，可以长保健康，可以避免有三高，我们从这里来讲呢他们肯定能接受。另外最重要的还是自己呢能烧出一手好菜啊，来供养大家， 请大家来品尝，让他们也觉得呢，素食竟然是这么好吃，这么可口。所以呢，做父母呢，一旦到了晚年，一定要常保自己的身心愉快，这样我们的日子呢，会非常的好过。第六点呢，一定要培养自己良好的嗜好，让晚境过得清闲自在。像目前呢，我的婆婆早上她都去这个练圆寂舞，在台湾叫圆寂舞啊，就是一种这个好像是一种运动。那么运动的话呢，对她身体呢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在退休以后呢，一定要记得自己要有嗜好。那我婆婆呢，除了运动以外呢，她的最大嗜好就是听歌、学歌、练歌。一旦有机会出去旅游，她就在车上里头呢，请她表演高歌一曲，她也愿意啊，很难得。75岁的老人家，她还愿意这样。那么我的媳妇啊，这个啊，我的弟媳妇还有我的小叔，他们也都很会唱歌，所以他们经常是整个家族呢都一起出去玩。所以车上的人呢都知道，这一家人口呢从上到小都很爱唱歌，又还唱得不错。所以呢，像这样呢也可以拉拢一个全家的这个氛围，快乐的气氛。那么第七点呢，我们不要看儿媳妇们的缺点，用鼓励替代指责。为什么一定把这一点呢一定要列出来呢？因为能当上婆婆，她的家务活有没有非常的利索？真的是很利索。所以呢，一个人呢往往可以当庶人来用。可是媳妇呢，有没有这样的利索功夫呢？没有。所以媳妇如果做得不好，做婆婆的不应该来责备她。我记得刚嫁过去的时候呢，我只要锅铲拿起来，我就觉得手背特别的酸痛，因为拿的角度不对，不像拿毛笔那么顺啊。这个锅铲呢，怎么拿呢？就怎么不对。所以呢，炒了2道菜下来呢，就觉得呢腰好像要扭到一样，就觉得呢很不舒服。那我就这样讲，我说这个菜呢怎么这么难做呢？怎么这么难炒呢？锅子这么难炒。后来我婆婆，我是不经意讲的，我婆婆就说，那你以后这样吧，我煮然后你工作，因为家里有生意，所以呢不是我做饭呢，就是婆婆在继续工作。那么后来呢，两人就达成一个默契啊，他炒菜，然后呢我继续工作，下班回来呢我继续帮家务啊，这个家庭的事业。那么婆媳能这样协调，把这个晚餐，把家务活呢能分摊开来，能讲开来，这是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呢，我这个做家务啊，这个炒菜做饭呢，初期我是比较笨的啊，但是呢，我认为自认为呢，这几年下来呢，功夫也还不错。所以呢，每一次呢啊，回到婆婆家，或者说到了娘家呢，我都喜欢露一手啊。这个所谓露一手呢，就是来到大陆几年以后呢，我都想说这是北京烙饼，这是北京什么炒什么什么炒，反正他们没听过，关下一个北京呢就好像很厉害一样。其实呢，说起来呢，我根本就不会，只是吃过以后呢想到可能这样做啊，然后呢这个酱呢就自己发明了，叫杨家酱。然后呢这个把大补汤呢，自己做的这个十全大补汤呢，加了很多料啊，加了很多料以后呢，就会觉得变成了一锅，这个吃下来吃到一半就会全身发热啊，这样的补汤呢供养给全家大小。那么这个大补汤呢，大家要不要听听看？ 那么我们都晓得了，这个素食者往往呢身体比较寒，比较怕冷。那么各位如果看到我的穿着打扮呢，是不是好像是很怕热啊？对哈，是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我经常吃十全大补汤。这个十全呢，就是四物，还有加四君子，还有肉桂，还有一个叫什么的，好，还有一个叫什么忘了，大概是这几个呢下去配，配成了一包，然后下去熬汤，熬完汤以后呢，再把这些呢中药呢捞起来，我们再加枸杞或者红枣啊，或者红枣，然后呢再加香菇，再加姜片。如果你的愿意多投资一些呢，西洋参、高丽参呢，再放一些进去，然后再加一点这个桂圆干或者葡萄干或者酸梅或者金桔，你看多不多？很多。然后下去熬煮，那么这些汤呢再加时令的菜，比如说现在我们可以放土豆，还有放那个这个白菜，大白菜，还有萝卜，还有什么，反正现在出的食材呢我们都可以丢进去一起熬，熬好了真的是非常的香，再加一点调味料，加一点麻油或者香油，哎呀那就非常的好吃，做一点饭或者炒饭或者面，这样呢就可以全家呢一起吃这个大补汤，而且呢不会很补，吃的天天吃天天喝也不会让你上火啊，非常的好。所以呢我经常吃，吃了几年，吃了两年的两年就开始把体质呢完全调过来了。原来很怕寒，一到冬天呢脚底就会长冻疮很痛，那么也很怕冷，怕这个冷水，一到冬天呢这个手脚非常的冰冷，这样呢连续大概吃了两年，每周最少吃两次，用食补啊，把这些呢时令菜呢丢下去煮，变成时令菜，你经常呢熬一大锅的汤啊，然后呢你就配一点饭，米饭或者这个面。那么如果你口味要重一点呢，就自己研发什么酱，那我自己研发出来呢有九种到十种的配料，所以我把它称为杨家酱。那么这样呢，这样搭配以后呢，全家人吃起来呢也觉得非常的舒服啊，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往后呢大方往往呢会把这个十全大补汤做法呢会公诸于世。所以呢如果做婆婆的很会做料理，媳妇呢比较笨哈，比较笨手笨脚的，我们千万记得一个人的成长是需要过程的，需要时间的，有耐心的引导他来学习，他就能慢慢的做得很好，千万呢不要指责他，人是不喜欢别人数落的，先生讲两句呢可能不会放在心里，可是如果婆婆呢说你两句，请问我们做媳妇的会不会放在心上呢？会哦，啊会哦。所以呢因为女人的心量呢都是那一般而已啊，有些时候啦并不是所有的女士都是这样，但是呢这个女子呢有时候会有这种毛病啊，彼此呢看不好，看不对眼，所以呢很多话就会冲口而出，那不晓得呢对方听了会很不舒服。所以呢我们做婆婆的，如果我们有看到媳妇有缺点，一定要用鼓励来替代指责，如果你不是用鼓励来引导她帮助她呢，媳妇一定会给先生每天怎样折磨她，希望怎样搬出去。所以呢吃苦的 到最后还是婆婆。所以呢，我们对媳妇好，把她当成女儿这样来看待，对于家庭的和乐一定有绝大的这个帮助，有绝对的帮助。所以做婆婆的一定要记得，我们应该怎样善待媳妇，善待媳妇其实就是善待自己。那么这里呢，我们也提到了，对于儿孙应该多加的鼓励，并且留下自己美好的德范，留才不如遗德，这个很重要啊，非常的重要。我们知道呢，父母上一代他可能还继承上一代的祖业家产，在他们呢辛苦的经营底下呢，到了晚年，因为父母的守成，父母呢还没有轻易的把财产呢过继给儿孙，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有看到很多不孝的子女，不孝的子女呢在这个时候呢就会争相的斗争，子女当中呢互相的斗争要争财产。那么做父母应该怎么做呢？我曾经听到我一位学生跟我学书法的一位也是女企业家，她就讲到她的客户当中呢有一位公公，他因为祖辈呢留下很庞大的土地，那么这些土地呢经过重划以后呢都可以变成住宅区，所以呢他就握有很多的土地，最后呢跟这个建商合建，他分了大量的房产。那么他呢有没有马上给他的孩子，他有四个孩子，他并没有把这个房子呢分给孩子一个人呢几户，他并没有，他呢认为呢孩子如果要得到我的遗产，甚至是祖先留下来的，不能轻易让他就获得，所以他就把儿子呢召来开会，家庭会议，他就讲，谁愿意抚养我们老的，每个月发10万的奖金，这个孝养金啊，每个月就发10万，不愿意养我的没有关系，你就领不到。那么请问在座的各位，他的孩子呢有没有非常的乐意？有，非常的乐意。为什么呢？当父母年纪大的时候呢，都是我们的孩子还有孙子正在求学需要用钱的时候，所以呢他用这个方法以后呢，他每到一户，这个大儿子呢从大儿子开始轮呢，大儿子对他很好，媳妇有对他很好，孙子呢也对他很好，起码在这个月当中，他们这个这位这个长者他讲到，起码呢让他学习呢怎么孝敬我，而我呢也愿意特别呢指导孩子呢怎样跟他们相处，怎样把自己人生的经验呢借跟孩子一起合住的时候呢告诉他们。所以呢在这一个月当中呢，他也享受到天伦之乐，而孩子呢在跟父母沟通交流的时候呢，也更能体会到做父母的不容易，因为在这个时候呢，做父母的会把他们过去小的时候如何奋斗，把这些奋斗的一生呢告诉孩子。所以呢他孩子呢在这一个月当中呢，他发觉都非常的孝顺。那么曾经呢有一个儿子呢比较缺钱，一个月呢大概是30号到31号，24号呢就按耐不住啊，24号还有一周就按耐不住，因为比较穷了，就赶紧呢给父母呢接过去啊，他说呢你先赶紧过来那么大儿子呢可能就赚到了6天，但是呢这个接着抚养的，因为他缺钱恐急嘛，所以呢就先把父母接过去。那么这个时候呢，父母呢也乐观其成，知道孩子缺钱呢，过去呢也是很孝敬呢，所以呢也就提早过去，顺水人情嘛， 父母也是要懂得体察子女的需要。所以呢，这个父母呢就这样啊，这样几年下来，他并没有把所有的财产呢过继给儿子儿女，用这样的方法呢，让孩子他在孝养自己的时候呢，同时也做了模范，给他的孙子孙辈们也看到自己的父亲怎样孝敬爷爷奶奶。所以用这种方法呢，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智慧的啊。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多钱，这种方法还不能学。对，所以我们说对儿孙呢应该多加的鼓励，留下好的德行，真的是留财还不如遗德给他们。最后一点呢，我们来探讨应该要把信仰的光辉好好的把握住，积极努力向上的人生态度，为后代子孙树立良好的榜样，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因为我们知道呢，在很多乡下有一些老人家，他在晚年因为守不住家业，结果最后晚年因为涉足什么赌场还有签这个什么乐透这一类的，所以把家里的这个所有的财产呢赌光输光，最后呢还要让儿女来承担。所以过去呢有一位朋友，他在北部工作，突然有一天呢接到家里的通知，以后每一个月呢每一个孩子呢都要替父母呢承担1万到2万。为什么呢？因为父亲在晚年的时候呢赌博欠下了巨额，结果呢由自己的子女呢一个一个每一户都要来承担。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遇到这样的父母应该怎么办？要不要承担？还是要？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做父母的真的一定还要积极努力向上，把人生应该走好的每一步还是要把握住，千万不可以在老年入花丛。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老年不能入花丛，老年首先要注意的是要守成，守成是相当困难的。尤其呢现在更多的有诈骗集团，不晓得此地多不多，诈骗集团很多，有一些呢专门呢欺负这些乡下这些这个老人家。所以呢我们在面对我们家里的老人，我们要经常的关怀他。那么我们年纪大了呢，千万不要想到死想死。你如果说人生不积极不阳光啊，认为呢我这个好像这里痛这里又酸这里又麻，天天吃药那就不好。一定要记得开朗的心情呢一定才有健康的身体，所以心境呢会影响你身体的健康，尤其是老人家。我们鼓励他的，我们希望他练一些这个艺术的嗜好。像我有一位姑爹，他在乡下呢干农活呢干了几十年了，后来呢年纪太大了没有办法做了，就通通搬到这个北部去投靠这些孩子们。那么孩子们呢因为每一个孩子呢不一样，所以呢他就这个专挑一户啊，专挑一个儿子那里呢几年都是跟这个儿子住。那么当时呢我住的比较靠近，所以我经常呢去探望这个姑爹。我就看到他呢，他虽然不识字，但是呢他很爱拿铅笔来画，所以把家里呢只要是废纸他就拿来画啊，画人物画这个墙壁上的种种东西，把家里呢所有的摆设呢基本上呢他天天画，而且还自得其乐呢画得很高兴。 第一年我看到了画的实在是不好看，但是呢我还是说哎呀真棒，好厉害，想不到呢你能拿锄头又能拿画笔画得这么好。结果这个姑爹呢也非常的高兴，第二年再去看他不一样了，第三年看了又不一样，后来呢十来年以后我搬家了，十来年以后这个看了以后呢真的是叹为观止。为什么呢？他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手笔呢画的已经非常的熟练，所以每一项静物或者说描绘这个人物写生的话呢都是非常的栩栩如生，而且呢他没有学过这个阴影还有光线的这个亮度怎样，最后自己呢他自己看了把这些静物呢都诠释的发挥的淋漓尽致。所以他晚年呢失去了老伴，但是呢他却拾得了这个铅笔素描画笔，画得非常的好，自得其乐。那么到最后呢晚年陪伴他每天出去散步的是家里的一条狗，这个狗呢每天陪他去溜达陪他散步，结果到了他往生的时候呢这一条狗呢三天没有吃饭，后来呢弄一个这个带孝的这样的东西呢把狗呢套上这个带孝的孝服呢这一条狗呢才吃饭。所以我们看啊，年纪大的时候我们还有嗜好，如果跟家里的宠物呢也能那么要好啊，在它呢在这个狗在这个主人过世的时候还这么伤心三天不吃饭。所以呢我们在人生来讲啊，很多事情很多小动物它都有很大的灵感，有这么大的灵性，我们如果晚年啊，晚年如果没有子女呢在身旁，我们也可以考虑养一只宠物啊，养一只狗呢陪伴你终身也是很不错的。尤其这个在国外呢更多，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把自己的遗产呢过继给一条狗啊，真的是有这样的这个新闻。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跟狗呢他所建立的已经不是人跟动物，就好比呢这一条狗呢已经非常的有灵性，就好比是人一样会很亲切的关怀老人。所以呢我们自己年纪如果大了，确实也要为自己往后的晚年树下了一些人生的这个计划，千万不要认为自己老了。因为我们接触的很多老人家呢往往都是非常的自卑，为什么会很自卑呢？因为他把财产呢全部过继给儿孙了，自己手边什么都没有，往往呢落得晚景凄凉。所以在晚年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把握住我们的信仰，这个光辉呢还是非常灿烂的，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呢积极努力啊！努力什么？如果我们有嗜好，我们有这个嗜好的话呢一定要这个好好的学习。过去呢我有一位这个啊一位老婆婆跟我学书法，七十几岁跟我学书法。那么老人家学书法呢对他的要求呢是很松的啊，只要他写得高兴写得快乐啊，写得不怎么样我们也要鼓励他真的写得很好。所以呢他特别的爱写，一年呢只写作品呢大概是两幅，但是呢他有五个啊，五个兄这个孩子，所以呢他就一次呢要写五幅作品，练了半年有五幅作品全部呢要我帮他拿去裱起来，装饰起来呢成为卷轴，每一年呢过年就送给儿子做纪念。所以几年下来呢他的作品呢也非常的可观，因为他的老伴也不在了，所以他每天呢就自得其乐，站着写书法坐着也可以。后来不晓得他有没有再去学绘画，如果再学了绘画以后呢书法 跟绘画呢是一家，是同源。那么他呢每天所要写的活就很多了，所以老人家呢他的才华并不亚于年轻的朋友。只要他有兴趣，我们做儿女的应该要替他报名，让他来参加，让他来学习，让他在晚年当中呢有了兴趣，还有这些艺文的朋友。那么这些艺文的朋友呢有哪些好处呢？因为朋友一多，点子就多啊。艺文界的朋友呢一般也是在水平以上，所以每一个月呢基本上呢都会去郊游啊，到郊外去踏青啊，散散步，然后聊聊天，唱唱歌啊。像这样的活动呢对老人家呢特别的好。那么过去呢也看过啊，有一些报道看呢也是非常的感慨，就是说单亲的父母，就父亲呢已经不在，只剩下母亲，只有一个女儿，到了都市以后呢跟女儿相处，而女儿呢是在事业上呢非常能干的人。那么我们晓得年纪大的人呢，他希望女儿下班回来做什么？陪他，陪他讲话，陪他聊天。结果这个作者呢，他写的是，他因为白天工作非常的忙，因为是当一个领导，所以呢，他回来呢，还有干不完的事。母亲呢，做完饭以后呢，跟母亲呢，陪他聊一下，他就走进房门，把房门呢关起来，他就干他的活。结果把母亲冷落了，冷落了以后，母亲脾气越来越不好。最后有一次呢，歇斯底里呢在半夜发作啊，因为母亲呢压抑很久，没有人陪伴她，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母亲发泄了以后呢，这个女儿呢才觉察到事态很严重。那么请问各位，如果母亲是在这种情形底下跟儿女相处好不好？很不好。那么做女儿的没有时间来陪伴自己的母亲或者自己的父亲，又应该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年龄老化，怎样呢把老人这一区块呢怎样安顿好？我相信呢现在有很多子女呢是非常头疼的啊，因为我们也接收到很多这样的网友呢求助于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其实是有的，我们可以让他呢参加这样的一个聚会啊，这样的一个学习活动，多听课，这是一种。那么让老人家呢走出去看这个外边的世界也是应该非常必要的。我们没有空，但是呢可以替他报名，可以陪他到会场，然后呢请假啊，陪他呢走出来，首先先把心态调节好，先把老人家的心态呢调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有一些老人家呢到了晚年，他的睡眠品质好不好？非常的不好，那么又很喜欢做梦，很爱做梦，所以他的脾气呢相对也会不好。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做子女的怎样关心他、爱护他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昨天有介绍原始点疗法，假如我们能学到这样的这个松筋方法呢，治疗耳鸣或者说失眠的特别有效啊。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机缘呢，我希望下一次呢再请张医师来大陆，来北京呢做这样的一个巡回教学以及示范讲课，那就我们人人会的在家里呢就可以帮助老人走出他们不好的阴影。所以呢我们记得晚年的老人最需要的是亲情的关怀，我们的事业再忙，一定要拨出时间跟我们老人家一定要好好的相处，千万不要让老人呢 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了，就把他往敬老院推，我觉得这个不是子女应尽的责任，不是在这样，不是把他有医疗这个疗效，把他照顾，用医疗来照顾他就对。我们更应该的是让他还没有走向身体衰老的时候，就应该好好陪伴他度过晚年。我觉得这样呢，我们这一生为人子女才不会有遗憾。今天就先为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